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贝奥的森林，我是贝奥。入秋了，天气转凉，各位记得增添衣物，别感冒哦。本期节目上线应该就是周一了，祝欧阳同学及各位听众七夕快乐。码字结束，听故事吧。
你是谁？
这就不记得我了，小鸟。
天鹅公主的注视总是很美，
让她得到了惩罚，是吧？
猎犬不会嗅到我，
并不是一个死寂的女孩。
夜夜魂哭诉。
阿曼德勒的古天鹅，作者 C S E 库尼，翻译阿古，演播贝奥。第二节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宁愿躲开那一群鼠哥们儿，放弃在多恩屋的女王城为期三天的狂欢。那里遭了瘟疫，居民全都死了，包括女王。只因为德雷若斯邀请我去塞勒努斯湖参加天鹅族的水上芭蕾。是的，舞会又漫长又无聊。等到结束时，我想和德雷若斯在塞勒努斯湖边散散步，拉拉手，却被无情地拒绝了。我心中的天鹅公主告诉我，我的爱慕之情既唐突又无礼，是下流的、恶毒的、可耻的。这是她的原话。我一气之下跑回了阿曼德勒，生了好些天闷气。你真该看看我当时那副孬样，拖着尾巴，垂着胡须，鼻涕眼泪糊在皮毛上。幸好其他老鼠都欢天喜地地去了死城多恩乌德，在尸体堆里大快朵颐。等他们回来时，我已经恢复了平静，还认识了一个不错的姑娘，一只叫莫伊拉的胖老鼠。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自从湖边那一顿臭骂，我和德雷若斯已经15年没见过面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心软。当最后一个天鹅猎人催赶小马离开时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德雷若斯带回我在阿曼德勒的小窝。我的窝棚在千卡玛码头拥挤的贫民区，任何体面的女性都会嫌弃这个地方。坑坑洼洼的墙壁是我啃咬的结果，家具都是从商业街的后巷捡来的。那里是阿曼德勒的富人区，我的家只能从破烂中找些格调。家具破旧不堪，看着就让人心情低落。不过多雷若斯还躲在树上不肯下来，他想马上返回塞勒努斯湖去找幸存的族人。
没错，回去和汉斯撞个正着。
我哼了一声。
他每晚都带着网在湖边晃荡，想再逮一个天鹅人。你身银袍，皮肤雪亮，难道他会把你错认成面色红润的吉乃女工，夜半溜达到湖边，趁四下无人洗个澡？得了吧，托勒若斯，就算你是一只小鸟，脑筋也没那么差劲儿吧。
这番话有些嚣张，而我依然是鼠形。多雷若斯恶狠狠地转过身，抓住我的尾巴使劲摇晃，嘴里发出可怕的嘶鸣。除了天鹅，只有眼镜蛇才会发出这种声音。我本来可以反身咬它一口，但我笑得太欢了，
那你有什么想法 Morris？ 是不是要我去优列孤儿那里自投罗网？这么做你就开心了吗？
我变成了人形，看到他抓住的部位，多雷罗斯赶紧红着脸松开了手，我冲他挤了挤眼儿。
我有很多想法，多雷罗斯，但首先要宝宝吃上一顿，再睡上一觉。
他呼吸急促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眯着眼睛使劲往枝叶深处退缩，牵着不走，遇事倒退。他是骡子带大的吗？
来吧，小鸟。
我哄着亲爱的 Dolores， 朝他凑过去，但又不敢太近。
你受惊了，看看你今天的经历，任谁都不好受。
他翘起下巴，眼神终于活络了些，嘴唇也不再哆嗦。这女孩可不会被吓傻。我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上坐下来，两条腿晃来晃去。
该死的 Dolores， 你的孪生妹妹刚被人变成了一把竖琴，你的家人、朋友和族人全都被杀了、埋了，再挖出来变成古乐器，你觉得这是为什么？
见他不出声，我只好自己回答。
因为市长尤利亚·古尔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女人，她不想花钱养活阿曼德拉的音乐家行会，所以要把天鹅献祭给老杜松树，好打造一批能自动演奏的乐器。
她的嘴角抽了一下，我的 Dolores 没那么容易被糊弄，但是，哼哼，今天她遭了太多变故。再说上两句聪明话，准能说动他。
你还不知道，
我继续说，
市民们都支持市长狩猎天鹅族，因为大伙儿喜欢音乐，可昂贵的乐队佣金谁来付？
说到现在 ，Dolores 依然没有给我白眼儿，这说明他开始动摇了。我索性纵身跳下杜松树。
跟我回家吧，小鸟儿。
我抬头喊道：“
我家旁边有家糖果店，我会偷了一大堆焦糖，让你吃到满意为止。你可以忘了今天的事儿，好好睡一觉。到了明天早晨，当你意识到这么对待你唯一的盟友有多无理，虽然他种族卑微，我们再来商量办法。”
树上一片寂静，接着响起一阵沙沙声，一个银白的身影轻轻落地，头顶上微风不住地翻动着杜松树，墨绿色的针叶送来一阵清香，仿佛树在呼吸。树中的神灵常年都是醒着的，很少睡觉。多雷罗斯再次变得深不可测，自尊心让他把悲伤和愤怒藏了起来。
焦糖？
他轻声问道。许多年前 Dolores 曾告诉我，他喜欢浓郁的甜味和咸味，而焦糖是他最爱的食物。
黑巧克力海盐焦糖，
我忍着口水说道，
一个女巫制作的，绝对值得一试。
你还记得？
他有点惊讶。换成13岁的我，树灵保佑，我永远不想回到13岁。这样的质疑可能会把我弄哭。我当然记得，老鼠的记性特别好。况且我小时候一直像普通人一样认真写日记。现在不同了，我脱下帽子，码头男孩戴的那种，向他伸出胳膊，学着天鹅王子的样子对他说：
公主殿下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铭记于心。
我学的不像，我说话时鼻音太重了， 还有些怪声怪气，但我觉得德雷罗斯被我的努力感动了，或者至少这礼节让他放松了下来。这是他熟悉到骨子里的东西，难怪优列孤偶想把他的骨头变成自动演奏的大键琴，好配上埃莉诺的竖琴。我死也不同意。好吧，也不至于死，不然多雷罗斯就要孤军奋战了。来吧，我说，我们走。他搭上我的手肘，甚至微微倚靠过来，可见在若无其事的外表下他有多疲惫。我想低头吻他皎洁的手背，只能强忍着。多亏半夜洗劫了汉斯的衣橱，第二天早上多了若斯起床时，我穿了一身新衣服，紧身裤，闪亮的长靴，猩红色的上衣，绿色的斗篷，亚麻内衣和锯齿小刀，上面还残留着弗洛格特·库布勒绍的舌头肉屑。我本来还想偷走汉斯的金色山羊胡，最后忍住了，我有些失落，要是我的下巴上有那么一撮该有多帅气。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没有的他却有，于是我割下那把胡子塞在灶锅下，只要他用心找准能找到。天鹅公主对我另眼相看了吗？她伸手抚摸我鲜亮衣袖锋利的小刀了吗？完全没有。她坐在窗边椅子褪色的坐垫上，把玩着沉重窗帘的一缕流苏，嚼着一块焦糖。她转过蓝色的眼睛看向我，却没有看到我。她的目光并不空洞，只是直接掠过了我，仿佛我无足轻重，完全不值得引起他的注意。我还没有决定，他缓缓说道，到底该怎么做。也许我该飞到阿曼德勒的大街上和尤列孤偶当面对决，或者趁现在离开这儿去找其他天鹅族。但是他忧伤地补充道，族人伤亡殆尽，我有两手空空，没有献礼，他们大概不会接纳我。也许我应该回到湖边，等着汉斯提着网和刀来找我，在杜松树下化作一把古乐器，和我的族人共存亡。这就是天鹅族了，也许，或许，也许，复仇，流放，自杀，三个选项一个比一个惨烈。我紧紧抿着嘴巴，免得吐槽脱口而出，随后伸手捏起一块焦糖扔进嘴里，深深吸气，抽了一下鼻子，总算放松了因鄙夷而皱起的脸。我在椅子旁边蹲下来，绝对不是在他脚下跪倒，我身体重量是压在脚跟上的，不是膝盖上。在我看来，多拉罗斯，我舔着黏甜香咸的焦糖说道，在现在的情况下。
现在的情况？
他反问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妹妹的头发化成的琴弦。
我走到了绝境，没有人可以和我的情况相比。莫瑞斯，你怎么能说得这么随便？
我喜欢他冲我吼叫的模样，至少他不再忽视我了。如果目光可以杀人，我此刻已经被切得七零八落，用铁签一穿就能摆盘上桌了。我尽力忍着笑，免得他再生出误解。我扎着焦糖想了想措辞，开口道，
德雷罗斯，请听我说，事关音乐和魔法，两者皆被滥用，恶人肆虐，无辜者受苦，死者遭到亵渎， 当下正应该寻求专业帮助。我认识一位精通魔法的音乐家，他一生坎坷，不会坐视他人再遭残害。哈，不管是鼠族还是天鹅族，都抗拒不了这么精彩的表演。况且我还努力咬准了卷舌音。德雷罗斯摆弄着肩膀上的碎带，垂下了象牙色的睫毛。透过脏兮兮的玻璃窗格，几缕灰色的晨光落在他身上，银白发亮。我手指发痒，习惯性的想伸手捏胡须，只好背靠着墙，把两手藏在背后抓挠掌心。这个形态下，我的指甲依然尖锐黝黑。我非常爱护指甲，总是磨得亮亮的。此时我真想摸一摸天鹅公主柔亮的银发。
Morris，
奇迹发生了，多雷罗斯居然在冲我笑，尽管笑得很浅。
你认识一位精通魔法的音乐家？真有这样的事？
他的言下之意是，就算有一个盛大的乐队在我鼻子底下演出，我也不会察觉到。哈，等的就是这一句。我赶紧站起来，挺直了矮小的身躯，拽了拽猩红猎装的下摆，得意地说，他是我的挚友，5年前我在多恩乌尔德救了他一命。瘟疫之后，城里的第一批居民都是小偷和强盗，他根本对付不了。哼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尼古拉斯。他扬起一条眉毛。后来我们在阿曼德勒又遇见一回，就在城郊的垃圾场，我困在一个泡菜坛子里，盖子拧得死死的，没有气孔，我又不巧化成了鼠形，他救了我。
真不巧，
他低声说，嘴角依然挂着一缕嘲弄的浅笑。尼古拉斯很害羞，所以千万别用你那对大大的天鹅眼瞪他。我告诫他，也别有任何突然的动作，说话不能凶，不能太靠近，不能取笑他，更不能说你那自怨自哀的自杀计划。尼古拉斯童年过得不好，在无助的少年时期一直隐居在仙子山脚下，现在依然有阴影。他和仙子住在一起，却不是仙子。格雷罗斯的另一条眉毛也拱了起来，推向发际线。
难道他是凡人？
我耸耸肩，反正不是魔法种族，至少不完全是，可能有那么一点魔法血脉，我猜是杜鸦族或者乌鸦族，似乎还有一点狐狸族的影子，但它不能变形，它也不是仙子。不过根据谈吐，它似乎对那座山很熟悉，它有许多天赋，肯定比凡人长寿，但我猜不出具体年纪。在山下住了这么久，估计连他也记不清自己的岁数了。要问他到底是谁，还不如把我赶进香料店或者野花丛中，问我的鼻子闻到了什么。气味太多太杂了，见到他之前我怎么描述都没有用。拜托杜拉罗斯，去会会他，自己琢磨吧。尼古拉斯住在山阴一间小棚屋里，没错，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山丘，最高大最清脆，住着仙子的那座。山坡像牛蛙的背一样平缓，山顶上长着一圈高大如悬铃木的巨型红毒蕈，在黑暗中发出幽幽的红光。这不是一座友好的山，千万不要直视，不要靠得太近，走近了一定要小心，否则你可能会被山洞中的黑暗生物捉弄， 沉睡一百年，或者无端老去七个年头。尼古拉斯住在那儿无人打扰，这大概是因为无意闯入的人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失策，会吓得头发倒竖，尖叫着连滚带爬地跑掉。而那些特意赶来的人不会去找山脚下可怜的音乐家，他们会直奔山洞，去祈求财富，或者求先后施舍一点恩惠，就那么一点，乘上自己作为凡人的卑微生命，换得一点超脱世俗的白日梦。蜀族与仙子并无太大瓜葛，我们属于土、风、水和阳光，与凡人相似，甚至与自然联系的更紧密些。就个人而言，所有和仙子沾边的闪亮的、梦幻的、离奇的玩意儿都让我神经过敏，当然尼古拉斯除外。我把大声抗议的多拉罗斯推进一簇灌木丛，让他藏在那儿，然后轻快地走向小屋。我没有砰砰砸门，这样做太不礼貌，可怜的尼古拉斯会吓一大跳。我伸出尖细的黑指甲抓挠大门，挠到第三下，尼古拉斯就来应门了。他只穿了一条红色的衬裤，红黑相间的头发根根竖起，他睡眼惺忪，脸上有一条醒目的枕痕。一看到我他就笑了，一把拉开了门。
Morris, Morris,
他快活地大喊，音量比得上汽笛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这儿连个饼都没有。
他转身在食橱里搜罗起来，凑了一盘吃的端给我。他太了解我了，盘子里是一片陈年奶酪，一片硬面包，一块苹果蜜饯，一小坨酸菜，不折不扣的大餐，给个王位都不换。我们蜀族没有国王，我们不需要那东西，正如所有天鹅族都是皇室贵族。我们蜀族全都是死性不改的劳苦平民，并以此为荣。我高兴地垂涎三尺，立刻接过盘子，一屁股坐在桌边唯一一张椅子上。尼古拉斯则在壁炉边席地而坐。早餐我只嚼了一颗焦糖，早就饿了。他看着我一脸甜蜜地笑着，仿佛喂我吃东西是世上最幸福的事。尼古拉斯，我的朋友，我告诉他，我遇到麻烦了。他的笑容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深切的关注。他把膝盖抱在胸前，歪头枕着红色的羊毛裤，明亮的黑眼睛露出询问的神色。
瞧，我说，几个星期前我发现了曼德勒南边的迷宫林里发生了一些怪事儿。许多人类小孩穿得花里胡哨，在林中小径上频繁出现，他们成群结队，还带着两只猎犬和一辆马车。领头的是猎手汉斯和市长尤利亚古尔，我当时就闻出了猫腻，于是多留了个心眼儿。尼古拉斯目光一暗，皱起了眉头，神情有些忧伤，但没有发火。
你又在到处打探 Morris。
得了得了，尼古拉斯，我打探一下又何妨，你这儿有卖酒吗？
尼古拉斯抓了抓头上一簇红黑相间的头发。
等我去找找。
他站起身，动作像孩子一样敏捷，快步走到地窖，从角落里拎起一个小桶晃了晃，又凑到耳边听了听。
这可是从山里拿来的。
他轻声警告。我咂了咂嘴，尽管端上来。仙子卖酒一下肚，打嗝打到吐，谁说我不通音律？哈，我一口气干了一品托，借着那一阵嗝气唱完了整首 Kite 和 Flay 的小调。 Dolores 哪里听过这么妙的歌？哦，糟了， Dolores 还在外面等着我放她进来。千万不要让一个天鹅公主屈尊在灌木丛中久等，她铁定会忍不住吹着大喇叭宣告自己的存在。我赶紧放下麦酒，挑重点接着说。于是我蹲在老杜松树上等他们，你知道那棵树吧？迷宫林中央那一棵。
哦，我知道。尼古拉斯的声调变低了。那个可怜的小鬼魂，他困在树里太久了，树成了他的神龛，他成了树灵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但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，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。我孤独的时候就会去吹笛子给他听，有时候如果月色正好，他也会为我唱歌。
啊哈，事情终于有眉目了，德拉若斯真该来听听。可要是我刚才直接带他进来，可怜的尼古拉斯准会像河岸边的浮尸一样瘫着不动。嘿，尼古拉斯！我咬着皮革一样的烟苹果。你觉得尤列孤偶为什么要杀天鹅族，埋在老杜松树下，围着尸体唱小曲儿，又挖出来？为什么尸体转眼间就变成自动演奏的古乐器了？尼古拉斯瞪大了眼珠子，摇着头说：
不，尤列孤偶不会这么干，他没这样的法力。
噗的一声，一颗苹果籽儿飞到了房间那头，又当的一声撞在一把铜壶上。嗯，我是说，他让孩子帮他干。那个孩子拿着一把铁锹，先把尸体埋上，然后哭一场，再把尸体挖出来。同时还有20个孩子围着杜松树一起唱歌。尼古拉斯紧紧抱住膝盖，身体瑟瑟发抖。
他真这么干，莫瑞斯，他们不该利用那棵可怜的树。
我一手捏着面包干，一手抓着干酪皮，凑近尼古拉斯。尤列孤偶几乎把林子里的天鹅族杀光了，就是冬天栖息在塞勒诺斯湖的那一群。小天鹅、雄天鹅、雌天鹅都死得差不多了，他在打造一个能自动演奏的古乐器乐团，免得看表演时掏钱请乐手。至少他这次用的是这个理由。你还记得去年狐狸族遇害吗？尼古拉斯畏缩了一下。在那之前，我接着说，他还钓光了小溪和许愿井里每一条会说话的鳟鱼，你不觉得蹊跷吗？没有人察觉到异常，除了聪明过人的 Morris。 现在天鹅族只剩下一个幸存的女孩，她是我的。关键是尼古拉斯，我们必须做点什么。尼古拉斯没有吭声，他蹲在角落里的麦酒桶旁，双手捧着脸，不停地摇晃脑袋。我正想再说点什么，门口突然响起银铃般的歌声。老山羊咩咩叫，吃好饱吃好饱，活像一捆粗羊毛，里面塞满嫩青草。好主人行行好，咩咩咩吃好饱，肚子鼓成一个包，一个冬天只睡觉。唱完第一段，尼古拉斯已经抬起了头。第二段结束时，他
他从睡衣领口拽出一根挂绳，上面拴着一只细长的银笛。虽然阳光照不到屋角，银笛却闪闪发光，晃得我眼花缭乱。 Dolores 开始唱第三段， Nicholas 跟着吹起笛子来。小男孩哈哈笑，咩咩咩尽情叫，五月初剪羊毛，冻得你嗷嗷跳。到了曲中即兴桥段，我已经在小屋里上窜下跳，停不下来了。我感到心在跳舞，一边旋转一边气喘吁吁地跟着唱歌。尼古拉斯站在小屋中央，用脚打着节拍，歌声结束，他大笑着鼓掌。多拉罗斯向他行了一个端庄的屈膝礼，尼古拉斯羞涩地低头回礼，把银笛塞回衣领时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只穿了一件睡衣，脸上顿时没了血色。他惊恐地看我一眼，仿佛我把他出卖给了刽子手。随后一个蹦地跳上小床，扯起破破烂烂的毛毯给自己捂了个严实。多拉罗斯不解地看向我，尼克拉斯，我说，我和德勒罗斯去外面溜达几分钟，你穿戴好就出来好吗？
他是个天鹅，
尼古拉斯躲在床上大喊。我拍了拍毛毯，似乎拍到了他的脚。他需要你的帮助，尼古拉斯，他的妹妹昨天变成了竖琴，他的家人都没有幸免，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他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多拉罗斯就揪着我的耳朵，把我拽出了小屋。我稍稍做出抵抗的样子，其实并不想真的挣脱。与多拉罗斯身体接触，我非常开心。
你不要命了？
他低声说，脸色苍白如霜花倾覆。
他可是花衣魔笛手，只要他乐意，他能让你发了疯的跳舞，一直跳得断气。你居然敢招惹他，莫瑞斯。
花衣魔笛手来自德国民间传说，中世纪鼠疫肆虐，一个村庄请来了一位捕鼠人，向他许以众筹。于是捕鼠人吹起笛子，把村里的老鼠引到河里淹死。然而村民们不愿意支付酬劳，赶走了捕鼠人。当晚捕鼠人再次吹起笛子，拐走了村里所有的孩子。传说有多个版本，但捕鼠人总是穿一身花衣吹笛子。阿曼德勒的《古天鹅》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。最后这首歌《星辰的纽带》，应该是这么翻译吧，来自《音之地平线》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微博贝奥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ある雨の朝、いつものように少女が目を覚ますと、ベッドの横には優しい父親、そして大きな黒い犬がいた。雨の匂い、くすぐったい頬、どこか懐かしいぬくもり。小さな姉と大きな妹、二人と一匹、家族となった特別な朝。 別々に育った者が分かり合うのは難しい。ましてや人と犬の間であればなおさらのことである。それからも二人は何をするにもいつも一緒だった。まるで空白の時を埋めようとするかのように、姉は海外しく妹の世話を焼き、妹は姉を助けよく従った。父の不自由な腕の代わりになろうと何事も懸命。それは雨水が大地に染み込むようにしなやかに、根雪の下で春を待つように、小さな花を咲かせるように。星が降り注ぐ夜、ブルーは静かに息を引き取った。痛みの雨が降り注ぐ朝、冷たくなった彼女の腹から取り出されたのは、光を抱いた小さなぬくもり、黒銀の毛並みを持つ子犬だった。そしてロマンの翼は地平線を軽々と飛び越えるだろう。やがて懐かしくも美しい、あの荒野を駆け巡るために。